逗你玩，
你压我脚，
应当压你嘴。
一群天津人创建的播客节目，每次跟您聊一个新鲜话题，好玩，长姿势，跨界，槽点满满，每期都给你足够惊喜。
是惊吓吧？
生活、旅游、科技、理财、八卦，众多轮值主播，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要嘛！我是王姐，津津乐道，分享体验，享受生活。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我可干这波去。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这期节目请来两位这个大家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嘉宾哈。第一位嘉宾介绍一下，高峰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痛并快乐着的高峰。
大家一听他这个声音啊，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位专业的主持人。
说破烂了。
高峰老师现在是在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呢是一个小小的播音员，为人民服务。也号称声优界的颜值担当。大家都吐了。
对，现在高峰老师在电台工作是吧？
是，主要是在播一些财经类的节目。
嗯，对，然后我们这个津津乐道节目也是高峰老师帮了我们很多忙，大家听到的这个片头就是这个高峰老师帮我们制作的。还得到了好多朋友的好评，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账号里面给我留言说这个片头真好，真爸爸，这个王姐的真身给请来了。大家听那个王姐那个声音确实是本人哈，这是高峰老师刷脸刷来
的。谢谢大伙捧场，谢谢。
对，那个关于这个他在电台的这些事儿啊，回头咱再专门录一期节目跟他聊，
有很多秘密呢。
哎，对，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可以说，是吧？哎，对。第二位嘉宾呢，这个叫李秀恩，李秀恩也是我们一位这个多年的朋友，是吧？他现在的工作呢其实是在这个创业孵化器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的专业并不是技术，是吧？也不能叫专业，也不能叫创业，他其实是在做他的原来的这个专业，其实是在做心理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我的专业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心理是后来的第二专业。
哎，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第二专业？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一会儿慢慢聊。
哎，所以呢，这期节目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是想借着这个秀恩在这边，是吧？我们想聊一聊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可能对这些概念还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大家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心理健康问题在这个国内啊，很多人，很多朋友不是说特别重视。
对，有很多一说，可能大家一想到心理就会说，哎，我们成年人是不是心理有一些偏向其他方向的，或者小孩我们心理怎么去建设？就像刚才我们朱老师说的，在国内确实没有一个心理咨询师，他是生活的特别的。
你一叫朱老师，我非常有压力，你知道吗？
朱哥的就是。朱老师说的就是，我特别赞同这一点，就是在中国的心理的咨询师好像就是，他是很难的一个这个
有一点距离，
对对，
有点蒙着面纱，
对对对对对，
嗯，哎，电视上倒看到很多。
我们反正我听到的咨询师基本上就是说那个什么啊，这个
最后讲大课去了，
给大家催眠的。对，哎，说说这个催眠这个事儿，你会吗？
催眠我不会，实话实说，
不是，也就是说
这歌都好唱啊，
对
啊，第一口当高的滋味
啊，好吧。
对，就是这个催眠，这个并不是每个心理咨询师都会，是吗？
催眠据我了解，很少有咨询师会这个催眠的
啊。
国家的咨询师认证中
是不考这个，
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内容。
嗯，
倒是电视上又或者是节目中啊，把它很神奇啊，渲染的这样。
嗯，
实际上，催眠在国外它也只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
嗯
嗯，具体的东西我不是了解的很多，
他不是说电视上或电影那种拿个那个钟表，然后摆两下那就着了。
不是那样的。实际上，电视上啊，这个电视和电影影视作品中这些催眠啊，或者是这种咨询啊，假的，都是假的。
啊，就是演出来的，是吧？
演出来的，为了剧情啊，或者是观众的喜好啊，
或者是某些演员加戏，是吗？
就是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电影叫《无间道》，这个大家 几年前应该都看过，
嗯，
其中有一幕就是这个叫啊陈慧琳给梁朝伟做心理咨询的这个
哦
哦，还有催眠的很多的戏，实际上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娱乐性质吧，还是娱乐性质。实际上比如说他们后来有一个恋爱的情节，这个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在咨询过程中。
其实看你说这个心理咨询啊，很多人说他就是帮你去开导你自己的人生的困惑的问题，是这样去解释吗？
也不是开导问题，实际上咨询师他不会给你出任何这个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他会替你做决定吗？不会，不会给你任何的决定，他只能是减轻你的一些比如说负面的情绪啊，焦虑啊，还有这些心理保健上的东西比较多。
高峰老师见过就是聊过心理咨询吗？
聊过这种心理的这个话题，
但是没有就是说作为患者
患者没有
跟这个心理咨询师去聊。
其实为什么一开始说我是那个痛并快乐着的呢？
嗯，
因为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生活的压力，自己跟自己较真完之后呢，喝点啤酒好了。
嘿，
对，他就
是我是属于这种
健康的，
是的，是的，
对对，
嗯，
属于那种很傻没烦恼的那种人。
心理健康并正常的这个人基本不存在，在理论上来划分啊，
嗯，
因为心理有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分。绝大多数人属于心理正常状态，
绝大多数是吧？
绝大多数人属于心理正常状态，但是绝大多数人又属于心理正常的不健康状态。
这一眼能看出来吗？
这个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的，
就得靠咨询是吗？
咨询
聊，
或者是他做一些的
做题
评估。
哪方面的有这种题？就是比如说像网上那种测试的那种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合理性的？还是说，
高峰老师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网上的看到的这些题，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99.9% 是不靠谱的。
但真的挺好玩的。
可以这么说。是的，挺好玩的。真正的心理咨询的测试题，比如说很著名的 MMPI,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报告，它一整套做下来几个小时就进去了，非常的枯燥。而且它对于结果的解读是需要专门的人，专门科学去计算，而且还要有这种画图的解读。他不可能有几道娱乐性的题几分钟就给你一个把你分析透彻，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微信里啊，或者在网上啊看到的那些这个所谓的心理测试其实都不靠谱。
嗯，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嗯，
那像刚才我们那个秀文老师提到说 MMPI,
嗯，
它这个测试的过程是不是很长时间，就会包括哪些问题呢？就哪方面的，比如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嗯，
让我们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东西。
嗯，MMPI 呢，就是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套测试，它一共包含了560道题。听听560道题，这个题量就很恐怖。
嗯，
而且都是是和否这两种回答。嗯 ，MMPI 的设计是比较复杂、比较有趣的，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评估你这个作答的人是否有意的夸大你的症状。或者他是否真实的回答了这些问题都可以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如果今后会做到 MMPI 的话，请真实作答。
那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从网络上能搜到的，还是说必须得找专业的这个咨询机构去才能看到？
MMPI 或者是其他的测试都建议到专业的机构去测试，因为你做完题之后一般都会有一个算分的程序
啊，
算分完之后还要有专业的人工去解读，而这个是必须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做得到。
关键是你自己，这我做过啊。关键是你自己，我做过，
做完了
啊，
500多道题都做完了，
566道题嘛。
嗯，
怎么样感受是吧？
这个回头李修文再说吧。其实 MMPI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可能对那道题不理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医生的指导的话，很有可能你做出来那个分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尽可能。
比方说是哪种题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这个仙人掌，你觉得
不是那种，它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些题。比如说你是不是时常感觉到你的胃比较难受，或者是你是不是你认为你的生活是不如意的？它有很多很多这样非常简单的是否的这种题，然后让你去答。答完之后，它是有一套这个算分的机制。这我不是特别专业啊，我只是做过而已。
一套算分的公式，然后还有一个人的平均加权分数，总之有一套很复杂的分数，每个人都不一样，加权它每个人的值都不一样。
嗯嗯
嗯，
我给你举几个比较 典型的例子吧，就是 MIPI 的题的例子。比如说他的第一道题，第一题，你喜欢看机械方面的杂志，下面两个选项是和否，这你很快就选出来了。
是是是。
还有比如说有的题，有时候我真想骂人，是否
否
啊等等，这样的题都是很快就能选出来。
哎，好像他打否就有问题了。
这个对的，因为MPI
这道题打否其实是有问题。
真的，
这道题打否的话，你的 L 值就会升加一。就是
诈分，就是那个说谎分数，就是证明你没有入室作答，因为你不可能那个从来不想骂人。
MMPI 有一些题
是
啊，对，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脾气暴躁的一个人，
对啊，你看，
所以他这个测诈的这个值 L 值的题有很多
啊，
都是一些
对，我觉得刚那个郑秘书说完的话，其实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相关的这个学术化，应该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过程能给它测算出来的，就像我们可能就是大众啊，在比如说各种网络媒体上，或者是电视，或者是其他这个节目中听到的，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嘉宾哈，就特别奇怪，就是人家明明是在谈这个事儿，凭什么就你去那儿点点指指啊，或者是在那儿
电视节目，
对吧？
比如某婚恋节目的那位光头主持人是吧？
这个对，这个就我们就不点名了，这个。
说说吧，你也肯定也看过这个节目，咱就不点名。
平常我不看电视，但是我是看了两眼这个节目。怎么说呢？他那套书我也是看了一眼吧。实际上，他那套的四色理论啊，实际上就是四型人格的一个重命名。
嗯，
就成为了他的这种四色理论。而这种
什么叫这个
四型人格？
什么叫四型人格？
这个得追溯到古希腊有一位医学家叫希波克拉底，他呢在解剖人尸体的时候，他把人的这些体液分门别类的收集了起来，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四型人格的理论，分粘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实际上这个四个体质是艾森克人格的一个前身，后来被拿过来就成为了四色的什么什么理论。实际上要追根溯源的话，要学艾森克人格或者是这个希波克拉底的四型人格。
但是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个人格的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还是说真的是存在人会可以分为这几类人的性格？
是后者。
是后者。
因为人格分类系统有很多种，有这种四型人格，还有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九型人格，这个也是我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有机会我们慢慢聊。然后还有这种 EPQ 的这种也是四型，还有大五行，还有我们常说的那个，那叫 INFJ 还是叫MBTI， 这也是一种。还有最近朋友圈里，前两天我看你也在做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啊 ？DISC，
我做过吗？
你做过了，我还跟你匹配了一下。
哦，我记得了，
80%几
啊，对对对
，DISC，
对你匹配值比我跟我老婆还高。
哦，是吗？好吧，我们推开新的大门喽。OK， 这都是人格的分类体系。有的是复杂一些，有的是简单一些。反正我认为，如果说在实用性和易学性中找到平衡的话，那是九型人格。
OK， 对。
那所以你就是有过这方面培训的这个老师啊，他会不会一眼就看穿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会一定程度上。会看得出一些，但是他不会下这种断言或判断。这也是我想聊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啊，知道你是做心理咨询的，或者是知道你懂心理学，他都会很紧张。
对对对。
这个，所以在外面一般我们做心理学的话，我们一般很少提到啊，你好，我是心理，我学心理的，都
让别人就
都不会这样，别人对方就慌了。所以这个
我应该跟你玩哪一套，你来说一下。
对对对，这个叫被洞悉感。实际上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不可能就是知道你晚上吃什么。我们之前我做过一些沙龙活动的时候，有很好玩的这种问题。有的听众就问了，说李老师，你能知道我晚上吃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啊。或者有的问题是说，李老师，哎，你看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不离婚呢？我说我也不知道。
找一个不会跟你离婚的人就不会离婚，
结婚就不会离婚吧。
是，说这样的问题很好玩。所以这个也是大众对于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一种误解，所以今天我们想多聊一些这种误解的东西，拉近一些这样的距离。
哎，你被误解过吗？
误解 你是指哪种误解呢？
就比如说，哎，你说我跟那个我是做心理咨询的，然后对方就来问了一堆奇怪的问题。
啊，刚才这是两个奇怪问题之一，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你慢慢想。这个，我觉得就是心理咨询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去看病还不太一样啊，
完全不同。
现在对，现在我们在医院看病，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问大夫，后面的这个人堆在后面等着，是吧？
对，
一点隐私都没有。这个心理咨询不可能这样吧？
心理咨询隐私是第一的。
嗯，
而且看病的过程中很不一样。如果说一般感冒发烧什么的，来那个张嘴啊，然后验个血，验个体温，
对对，
基本就可以确诊了。
嗯。
然而心理咨询不会这样的，你往这一坐，正常不正常看不出来，你也不可能说，哎，我给你看看病吧，我觉得你有抑郁症，那人家不抽你才怪。
那通常这个整个聊天的过程是怎么打开的？比如说是这个来咨询的人先说，我心里有问题了吧，是不是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比如心理老师会说，哎，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开始这个对话？
开始对话，实际上第一句话应该是指这种保密协议的那个宣读。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隐私还没说完，首先我会跟你说一下心理咨询的保密协议保密原则。基本上一切东西都是保密的，但只有一条保密例外，就是说你有自伤或伤人的倾向的时候，这个一定会就是失去保密的，就是咨询师或者咨询机构一定会报警或者报这种心理干预热线或者等等，这是保密例外。然后第一句话往往是咨询师先说起的，
哎，喝水吗？是这个，
喝水吗？也可以，就是说来杯水，或者是说怎么了？我们聊一会儿。
哦，都必须是这种深情的这种。
很不能说深情吧，应该说是一种，给人很安定的感觉，很感觉最近怎么样，或者是最近有点困难是吗？就是这样的，很。
你看，我突然间出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修文老师。吴女士，你最近怎么样？哎，别提了啊，就是那种感觉啊。那你别提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哪锁齐呢？
哎，会不会遇到这种？
会的，会的。
就是老师很这个很用心，在营造出了一种氛围来。然后那，哎呀，那天呢，甭提了。
然后立马画风就变了。
会有
对大家可以联想这个画面。
会有的，会有的，但是还是少一些。
嗯，
多一些的还是说累积了一部分的负面，累积了一定的负面情绪了，然后来跟你倾诉啊这些。像你说那种情况会有，但是不多。
就是主要就是在天津地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会不会存在两个人一起去咨询这种情况？
会的。实际上这个也是我比较推崇的一种咨询方式，尤其是在夫妻之间。有部电影叫《史密斯夫妇》，之前可能大家看过，那个就是一个夫妻共同去咨询的例子。实际上这个我也在做试验，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于双方，尤其是婚姻。
你现在还在做这个咨询工作吗？
我现在不做了。现在不做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咨询的方式。虽然它现在并不一定是标准的方式。
明白，明白。就是说可以说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我一起去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可以的。
对吧？但是它跟婚姻咨询可能又不太一样。
这个就属于婚姻咨询。
也是属于婚姻咨询。
如果因为我没有看到就是母亲带着孩子去咨询的，这个是不大可能的。顶多是母亲把孩子交给老师，说那个你们给看看，然后他就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母亲和孩子一块咨询，现在还没有看到，
没有遇到过，
没有遇到。
对，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在生活中会碰到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人心里有病，对吧？
对，
他这个心里是有问题，或者是他心里可能想法和大家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心里有病，他是不是落在一个病上？他到底是心，他是一种病还是不是一种病呢？
这个是不是病的话，就要做这种测试和评估了。一般来说，大家说啊，你有病啊。这个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心里属于不健康状态的话，如果说到了一定程度，他反而会反驳，他不会说平常你对我说，哎，秀恩，你心里有病啊。我会想，哎，最近可能有点烦躁啊，或者怎样？哎，我说可能得注意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叫自制力。如果说我真的心里有病的话，
对，所以刚才那几个啊，自己说自己焦虑的，你们都没病啊。对，
因为有很有，
但是这个是不是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真正的这个心理疾病到了一定的程度，非看不可的时候，往往这个人不会去求医了。
会啊，
会求医吗？
多数人都，比如多数人在听到说别人对自己说，哎，我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了，多数人会是一个反抗的机制。
对啊，
这是心理防御机制，
很
正常。
所以说他会不会真的来求助呢？是不是会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不会去求助了？
会有
会
的。但是如果说他如果说最初就认识到自己他需要心理帮助的话，他最终始终他会去找到人去帮助他。
那这是一种情况，我知道，但是不是也有情况，就是
也有的，比如说，来箱啤酒，他就一切都很痛快了，也有
啊，就是我这种人，
这也很好，
就是他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疏解的方式，
都很好，
是吧？
对，心理咨询师他的接纳能力是非常宽广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呢？
那就要首先是学习，然后考试认证，如果是二级的话，还要写论文、答辩等等，
这么复杂？
心理咨询师不是大妈聊天，他是需要科学的认证和学习的，而且他要不断的成长和接受督导。心理咨询师也有自己的咨询师，
这个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给大家咨询了很多这个问题之后，
对，
我自己心理产生问题了，
对，
这个、
很可能的，
很像电影里的情节哈，那我去找谁？
就是、找你的督导，你的督导或者是你的其他咨询师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说。
那比如说我的督导跟我说了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很职业的敏感度，然后我回回复了很多这个其他的答案给我的督导，那这样等是一个无效的咨询吧，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你和你的督导之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咨询关系了，他要负责帮你提升你的咨询能力和水
提升
你的咨询能力和水平
所以我觉得要是这么来讲的话，心理咨询师的话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职业。
不神奇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了。他只是这块多懂了一点，实际上心理咨询师和普通的人一模一样，他有喜怒哀乐，他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然后他有自己的比如说贷款压力啊，或者是就是一模一样的，都会有。心理咨询师实际上他是一个高危职业。他
怎么讲就高危？你们会面临哪些这个
心理的，比如说心理的压力，比如说我没有帮助到这个人，这个求助者我没有帮助到他，我会感到非常的受挫。或者是有的咨询者他有一些肢体上的暴力倾向，比如说你坐这儿，刚才那个例子，喝杯水吧，他拿起水来唰朝你泼过去了，那很正常的。
我可以躲开啊。
对，你可以躲开啊。
就是也有这个被伤害的可能。现在在中国做医生好像很高危啊，
是啊，医生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高危职业。有活生生的例子的。比如说你有一句话没说，就是有一句话你说错了，或者没有考虑好你就说出来了，对方拉开窗户跳下去了，怎么办？有的，天津就有的。
通常来咨询的是不是这个女性的会更多一些？
这个应该不会吧？
这个
还是说
性别的
这个有没有一个数据啊？
我所掌握的数据，女性会多一些，但是不是很多。
主要是围绕在哪些这个问题上？
因为每个咨询师他的领域都不一样，有的是婚姻情感，有的是青少年，有的是老年，有的是性
别。这个会不会跟律师一样，他擅长打的，比如说经济案件的，
一模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婚姻案件的，
对，我接触的可能就是情感和婚姻的比较多。
这个好。
我的朋友
就是可以去你们电台做那个业界节目去，
这个面积面广。
其实我还是因为那天我跟秀恩聊过，就是我一个朋友，大家也都认识啊，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是他想把这个 MMPI 做完之后给秀恩去看一下，让他看看这个他做的结果有没有问题，但是他一直就有顾虑，就是怕这个结果被泄露出去。就是，所以我还是想这个秀恩多说说吧，这个关于心理咨询师的这个保密原则问题。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国人对这一块并不是说特别清楚，他总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的。
实际上所有的顾虑，最没有必要的顾虑就是保密这件事。首先咨询师他受过严格的训练和他的职业道德训练，这是第一点。 他不会保密，不会，嗨，不会不会就是在保密这件事情上犯错误。如果他在这儿犯错误的话，那生涯可能就结束了。
嗯，这是一个饭碗问题了。
对，
嗯，
而且他有保密例外，记住了吗？刚才的保密例外，
就说他如果是被检测出来，他是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杀人的倾向，
对，
或者是他
伤人、
伤人或自伤的倾向。
哦、我说严重了啊啊。
对，
这个保密例外就是
就有必要要告知警方。
对，而这个保密原则和保密例外，在咨询前，咨询师一定是向你宣读讲解的。
嗯，
一定会的，这是标准流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咨询师他见到的案例很多，而且这样的可能你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人都找他来咨询过，太多了。
嗯，
第三，
所以他也见怪不怪了，是吧？
对，见怪不怪了。第三呢，就是说咨询师他的接受能力和宽容能力非常的多，他不会把你看成一个怪物或者是有问题，这人怎么这样，他不会，因为他见到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非常的宽容，所以说你有什么尽管和他说，他会接纳你的，绝对不会说站在一个道德点上啊，你这个做的不对啊，他不会那样。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他应该去尊重他的这个前来咨询的人，同时要有耐心，是吧？
对，咨询师有一个课程，就是必备的五个技能，有尊重、热情、真诚、共情和积极关注这五点。
嗯，对，详细解释一下。
尊重，所以尊重这个比较好解释了，就是说我会尊重你了，不会对你进行批判
或者歧视。
对，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不会指责你。然后热情，就是说我不会冷落你。如果说你需要思考的话，我给你时间沉默都可以，但是我不会就是说你过来我不理你了，或者是爱答不理，这个不会。真诚就是说如实告知，然后共情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哀伤的这种情绪的话，我会给你一些事实的反应，我会把自己带到你那个情境中去，哦，事实给你一些反馈，这叫共情。积极关注就是说我不会放弃你，我积极的向你给你向积极的方向去用力。
这电影里还有好多其他的情节啊。
嗯，
我想可能这也是一部分，就是如果在听到咱们这期节目，他们在想的问题就是，我在咨询的过程中会不会和咨询师好上
啊？这个属于严重的职业规范了，
或者是他会不会参与到他整个的，比如说假设一个某女士。跟一个男性的这个咨询师在咨询的过程中，让男性过多的介入到他们家庭之间的争吵，
绝对不可能。咨询结束之后就
结束，不会再到其他，比如说到家里的空间，像律师一样会进行调查什么，
绝对不会，
不会有，
这是严格的那个处分条例的。
那你要是给他说明一些事情，总要更加了解他的过程吧。
我比如说我要给你咨询的话，你给我讲就可以了。第一次讲不完，以后你想到随时可以给我讲。但是我绝对不会参与你的生活，更不会进到你的家庭。
哦，
绝对不会的，
就不会说像那种调、
这个、
我调查一下，
不会介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啊，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他只是来帮你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可能会跟我讲一些你幼年的事情，或者是你的背景，而
不会说哎，为了让你更加了解我，咱们去那公园看一下、
啊，
这是我当时玩的地方。
不会不会。
不会，
不会，
而且好像心理咨询师也不会说给熟人去做咨询，是不是？
不会，
对，
用专业点的术语来讲，就是说不和求助者产生双重关系，就是说我和你的关系只是求助者和咨询师的关系，而不能是朋友关系，更不可能是上下级关系，或者是情人关系、恋人关系，那绝对不可能。
就是你肯定不能给你老婆做咨询，
不可能的，她也不听你的，
对。所以那天我给秀恩扔过去一个 MIPI 的一个结果，我说你看看，秀恩说你千万别说这是谁的，
你说是谁的话，如果说这个人我认识的话 OK， 我可能就不那么中立了，就会带一些
影响判断了，
会的，
对对，
所以千万别说是谁，
对对对，
所以你不知道是谁，当时你怎么再回回发给你就行了，是吧？
对，他发给我就好了，
对，
其实那是我的，
其实我也想啊，我们每一位主播的话，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做一套 MMPI，
哎，一会儿咱中场的时候把那个 MMPI 那个题拿出来，让大家做一做，
对
吧？对，
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隐私的顾虑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可以用多层代理把这个做出来，然后注册一个匿名邮箱发给我。
对，
不就好了吗？
对，
我也不知道是谁，我
反正也没有你的名字，只是一个分数，也不太好通过分数确定是谁，
对
吧？
所以大家请知道范围，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可能有几个人是这样的人，有几个人是这样的人。
对，我就不做了。
那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心理可能需要去开导或者是再重新建设的话，
嗯，
我需要准备什么呢？就聊自己的故事就可以吗？
嗯，
如实的聊出你的故事。
没事，我觉得这个话题咱先休息一下吧，
嗯、
先让几位这个围观的同学做做题去，嗯、然后呢，咱稍微休息一下，进首歌。嗯，下半场呢，咱讲一讲这个关于心理咨询具体的一些问题，好吧？
好，
咱前半段只是把大家的顾虑排除了，说你有问题可以找咨询师，你可以很 OK 的去找，
是的，
对吧？后半节咱讲讲具体的事，好吧？
是的，好的，
好，一会儿回来，
好嘞。
欢迎回来， 津津乐道，我是朱芳。今天请来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高峰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痛并快乐着的高峰。
第二位，你看来是那个什么了，需要咨询了。第二位呢是秀恩，秀恩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大家好，
哎，
我是快乐并痛着的李秀恩。
你们俩都需要咨询了，
咱俩可以组织一个联盟。
好耶，
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哎，心理健康问题是吧？上半节我们聊了聊很多这个，关于心理咨询师的日常吧，可不可以这么讲？
可以。
后面呢，其实就想跟大家聊聊，哎，万一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应该怎么来求助？然后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吧，或者这个秀恩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可以说的一些段子。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案例就不可以说了，段子的话我还是有不少。
哎，你肯定有段子。
有几个经典案例，但都不是中国的。
嗯，
就是国外的。
没事没事，我觉得一会儿咱慢慢讲啊。
好嘞。
哎，所以第一个问题，咱刚才那个高峰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哎，我意识到我需要这个心理方面的帮助，
是
我要去找心理咨询师，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呢？
不需要做什么。
嗯，
因为咨询师的每一步他都会向你说明，必须而且必须征得你的同意，甚至需要你的签字他才能进行。
嗯，
请各位就是以后在注意找咨询师的过程中，请记住他的每一步，包括治疗方案的出台，你接受这个方案都需要你的确认，他会找你商量的话。
嗯，
这个和普通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普通大夫比如说感冒了，来打个针吧，吃个药吧，而心理咨询是完全的需要你的配合它才能进行
啊。就是，
那这个治疗方案它都是每个人都会有一套不同的吗？
每个人都不同。
因为在上半段你会提到说可能这个它是心理这个方向的，可能你们心理咨询师做了这样很多年之后，他就知道啊它是这个路数的，那会不会再拿出一套相同或者相似的方案，然后给这个人去可能改个名字或者改一个什么时间。
嗯，这样吧， IT 的行业，比如说两个酒店的管理系统，看起来都是一个路数，但是他俩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 IT 项目它是不可复制的，心理咨询呢和它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它也不可以复制。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同，
只是你构造这一套治疗方法的方法论可能是一样的。
是，
嗯，
就是这样。
那
高
峰先
说，
你先
说，
你先
说，你说，
就是
那好，我说，那你说，好，你说，
因为太拼了。对，所以那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比如说，跟我，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去见医生，这种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很不一样。
对，比如说我感冒了去见医生，可能就根据我病情的轻重，化化验，
感冒了，你看我怎么说，
开药，对吧？就是这些东西。
嗯，心理咨询的话，你可能说大夫啊，不能这么说了，不是大夫啊。咨询师，我有点不痛快，心里不痛快，是这么回事儿。
嗯，
然后我首先要问你一些你的病程，比如说你多长时间了，你失眠多长时间了，影不影响工作，或者是这样，这属于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
嗯嗯。
然后给你做一个评估，评估之后我们会一起和你商量制定你的治疗方案，你同意之后我们再进行治疗，治疗之后我们再进行评估。如果说这个评估减分率在有效范围之内，那我们证明这次咨询是有效的。所以它是多次的咨询，一般是一周一次。
嗯，有没有通常一个时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数据？
时间的话一般就是一个月是一个疗程。
哦，就是
四次咨询。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从推开办公室门之后就说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我现在是比如说影响，就是说什么社会构成，叫什么，这我可能影响我上班了，或者影响我和朋友相处了，然后这是我的整个的一个介绍。
对，这是第一次会谈，叫摄入性会谈。
哦，
主要就是消除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和这种建立信任，同时呢我要记录一下你一些关键的事情时间。
所以他们必须要如实告知。
对，我可以就是说尽量要如实的告知我。如果说我问到的或者说你不想谈的，你可以说我不想说这个，这都 OK， 但是你跟我说的请你一定要如实相告。
然后呢就是你们会根据他的这个过程，给他出一个
评估，还要做评估的。
哦，
一些量表，一些测试。
啊，那这个过程，整个这个，比如说我是这个心理咨询的人哈、啊，
嗯，
我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说，它是一个相对于有些畏惧的过程，还是说会相对于比较舒服的一个过程？
嗯，我也做过咨询，就是说我作为求助者去做过心理咨询，
嗯，
我的体验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相对比较舒服的。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想真正想去咨询的人，他心里可能还会有些障碍。
嗯，
是
到这个地方、嗯、我是要把所有的事情全跟这个一个所谓的陌生人全讲了、
嗯、
还是说我要保留一些这个过程，我是坐着得劲呢，还是什么站着舒服一些啊？
这个都随意你，你尽量的把你需要讲的东西你可以跟咨询师讲，你不想说的你就告诉他我不想说。
嗯，
就是我不需要那个有问必答是吧？
对，咨询师也不可能问你一些和本案无关的问题，比如说太隐私的东西、
嗯、
他也不会问你。
嗯，有没有那种就是我到这儿什么都不太想说，
嗯，
但是呢还特别希望得到一个咨询师带来的一个答案。
嗯，会有吧。沉默的话，在咨询过程中沉默一般是好的现象，这个在学习过程中会提到沉默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我只能是给你时间慢慢的融化你、
嗯，
直到你享受，
就看你们俩谁能耗是吧？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没有遇到过了，一般都是见门，然后就是开门见山，就会
应该会有那种人，就是我在私底下说什么都行、
嗯，
但是我一很正式、
嗯、
去跟一个这样的人去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从哪说起了。应该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就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引导？
嗯、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我们引导。
嗯，
他一般他就是带着问题或者带着郁闷来的，直接就会对你说了，一般在咨询过程中，我也想提到一个数据啊，有75%的时间我都是在听，
嗯
啊，
我都是在听，然后剩下15%的时间我是在问。
哎，你们会录音吗？
不会，绝对不会。
这个不能背，
绝对不会的。
啊，
有的机构可能，我这个不要说了，我不好说，因为我不确定啊。
嗯，
我做咨询是绝对不录音的，我最多是请求我可不可以记一下。
哦、
嗯、
不然的话你可能连记都不会记。
对，
是吧？
不然我连记都不能记，我只能靠我的记忆力竭力去记一些东西，
记住哈、啊，这个
是。所以咨询师和大妈聊天是完全不同的，他是非常有压力，非常需要记忆性的一个职业。
嗯
嗯。
哎，刚才说到哪儿了？那个不想说的可以不说，对吧？
对，
啊、
沉默是好现象。我们说的是，
有的人他进来会有一些抗拒，这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给一个我做过一网瘾的一个案例。这个对方就
这网瘾是病吗？
网瘾现在
这可能就大
对，这在心理学上它是怎么分类的我不知道。
网瘾好像现在美国那边有一个专门的网络成瘾症了，中国的这个标准现在好像还停留在电击的这个。
他应该算是，因为刚才徐云老师说了，他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了社会的也不是
社会功能受损，
社会功能受损、
嗯、
耽误了学习，耽误了、
吃饭、睡觉
啊
交往啊，这个属于社会功能受损。嗯
嗯，
当时这个人就是比较反抗我，因为他是魔兽世界成瘾。
那他是主动找你来还是被绑来的？
都不是被绑来的，因为这是不是一次正式咨询、是亲人的一个人、但是和我不认识。
明白。
嗯，
如果他们说，就是我跟他说啊，你要跟他说那个要找咨询师，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就说见一个朋友就好了
啊。
他们就说哦，见个朋友。结果我看到了那个，因为他岁数不大，叫他一个孩子吧。
嗯，
然后就这样见到他了，然后他就是玩着他的游戏，一句话也不说。
嗯，
正好呢，我是一个魔兽世界的10年玩家，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哦，怎样？是一个游戏术语，他就哦，你也玩这个，我们就熟了。
啊、
哦，后来因为我是玩家，我知道什么能让玩家能够就是快速的失去兴趣，当然也有些技术（括弧私服）。
嗯，
一下就搞定了。
明白了，明白了。
嗯、但是。一般我也不对学生说，就是说我是魔兽世界玩家，我也不敢说。
所以你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你并不是用了一些心理学的治疗方法去来解决的问题。
对，实际上他那个，因为我也试着过私服，一下子就马上兴趣，
什么都有了，你就没兴趣了。
对，
对，
所以这叫不能叫流氓会武术，那叫什么？心理咨询师会技术，这个什么都挡不住。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觉得还是话又说回来哈，在国内是不是真正有问题想这个求助于心理咨询的人还比较少，可能我反正周围有很多人觉得可能哎就是心理上有点想不通的事儿，或者是这个有点压力，我自己寻求一些办法放松放松，
找朋友、
或者开解开解、啊对，最最咱能够得到最最多的来自朋友建议就是你想开点，
对
对
对，
对
吧？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一次我想在我的老家做一个心理的这样的机构，然后当时我就是回家时候问我表哥，我说我这么做行不行？我表哥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说你一次收费多少钱呢？我说这个钱，哦，够我买好几箱啤酒了。
啊，对啊，就肯定是很多人、
这个这是两码事吧？啊，您给我买两箱啤酒之后，我什么心情都痛快了，我就找你咨询干嘛呢？
但是证明这种人是不需要咨询的，是吧？
实际上他，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咨询，就算你心里是很 OK 的状态，你和他聊一聊也是很舒服，很有保健作用的。
其实刚才徐文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哈、我一开始不太好意思说。
你说，
就是这个钱的事儿。
对
啊，
对吧？大家说，我这个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住院。
对，
就是把我的事情告诉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聊十块钱的。
对对，是这样的吗？
是的，而且这个第一，这个费用现在比较乱，市场上确实比较乱，没有统一的标价。第二，他的治疗结果怎么样，你不知道，因为他过往的那些案例，一般来说他会保密的，不会公开。
只有说我咨询人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方向或者是这个症状好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保好，他不像打针吃药，两针下去你就会退烧。心理咨询的话，很大的一个效果是来自于求助者的主动意向。
所以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你没有直面回答我、
你说
就是多少钱，
多少钱
啊？就比方说
他要咨询你、看见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
不能收人啊，
全球的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咨询一个事儿，比如说刚才说整个疗程下来是一个月，我这一个月要花1000-2000，
那很便宜了，
这很便宜啊，
很便宜了。你想啊，一个月4次，
我支持你家大哥的想法，买几箱啤酒就好了。
是这样，你看一个月咨询4次的话，每次如果是就是每个月2000的话，那每次只有500块，
是按小时收费吗？
一般是一个小时。每次一个小时，因为长了短了效果都不好。那么一次是500块钱，这个这么说吧，我大概是2010年以前的价格大概就是这样。
那证明现在涨价了。
对，
嗯，
这两年
有人来咨询吗？
有啊。
是吗？
当然有了
啊。
在天津吗？
在天津。但是天津不能说天津了，全国现在心理咨询还是有点乱的情景，有点乱。
乱在哪儿呢？
乱在哪儿？第一是认证上的门槛稍微有些低。第二呢，就是说如何评价你这个咨询师到底是否适合我，或者说你的成功案例有多少，这个是很难评估的。因为它是一个
因为案例它是保密的，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能上网点好评
啊。
要不朱总，我们考虑一下搞这个事儿吧。
可以竞价排名了，各位亲。
那你咨询的这些人就暴露了，对
对
吧？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就是包括我做节目中看到有很多女性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是不是着装都是统一搭配好来的？长就是那个连衣裙，搭一个围巾，或者搭一个什么？真的是那是女性叫什么？就搭在身上的那个
披肩
啊，那样的。
这问题特别好，
是不是统一的都是要那种状态？
不是统一的，但是对于心理咨询师的着装和心理咨询机构的装修，包括他门怎么开，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说着装的话，我一般做咨询的话，我会穿这种灰色的衣服，然后米色的，这种是容易给人平和和安全感的这种颜色。
他今天就奔着给咱做咨询来，
是啊，
你看这一屋子人，就他穿的衣服有领子，
快把你二维码亮出来，我们扫码支付一下。
不能建立双重关系哦，熟人不能做咨询。
我改个名儿。
然后那个咨询室的这种出口和入口，它完全是不能在一起的。反正天津的这些机构，我去过几个地方，它一般都是同一个口出入，这个实际上是很，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出于隐私保护。比如说我们是朋友，你路过这个咨询机构的时候，你看到我从里面出来，你就想，哦，李秀文他去做过咨询了，他是不是哪儿不对了？
哦，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把出口 出口装修在一个小巷子里，或者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从那儿出来没人知道你在哪儿，
但有人看到他进去了呀。
这个避免不了了，这个就真的
避免撞上就好了。
然后心理咨询这个屋子里面坐的位置，花盆摆放的位置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说这个桌子，我要做咨询的话，我是咨询师，那么我最好就坐在你的这个位置，你和我要成90度角，不能对面。嗯，
哦，
嗯，对面的话有距离感，所以这种90度是最好的。
哦，
嗯，
所以比如说那房子里的装修啊什么的呢，
都会有严格要求，不一定统一，但是风格都是很随意，无印良品那种风格。
好直接，我懂了。
哦，我这无印良品算不算打广告？
没事，我不发广告，我不发广告。嗯，但是就是这个，我相信啊，做完心理，学完心理咨询，或者是领完这个心理咨询的证，
嗯、
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给大家来做咨询之后、
嗯，
对你其实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些负能，
嗯、
每天都有这些负能量的冲击，
有的
是吧？或者是可能也会把你。比如处事的一些态度会有一些改变，
会的。比较常见的啊，影响第一大影响就是脾气没了。以前我脾气还是很爱着急的，甚至说是一个差。
我觉得你现在也挺爱着急，
是吗？以前开会的时候我敢拍桌子的，
嗯，
我在说话呢，你闭嘴，我敢这样的。
嗯，
但是做完这个之后，就是脾气特别的平和，
嗯，
脾气没了，然后就是完全中立。一般
所以这是好是坏的？
这个我们不分好坏了，我们只是说它是现在是一种现象，
它会有这样的改变，只能说，
嗯，
对吧？
比如说两个朋友在争论一个事儿，哎，李秀恩啊、他们不会这么说了，他们会说秀恩，这事儿别问秀恩了，他不用问他了，他肯定没意见，他说他肯定怎么着都行。然后或者
应该是这样的，来听我慢慢道来，是吗？
或者有的朋友找我唠叨，就是说几句，哎呀不顺心怎样怎样的，然后他想听听我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说，嗯。你想听朋友的意见呢，还是想听咨询师的意见呢？这时候就很容易被打，左右两难。然后非常的容易接纳对方，就是说我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哦，他们这么做这种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OK， 这是对我的做了这一行之后有改变。
但是你觉得这种改变，就像刚才高峰老师说的，
嗯，
这种改变你觉得是一个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总会有一个评价吧。
嗯，
对，要不然总不能说一个人，你看他什么事儿都没有意见。
对，
这个是不是也很，
嗯？那就是看你有没有把我逼到份上了。如果说把我逼到份上的话，我
还
是
要着急，
还是要着急发火。
我这个我知道，他还是有时跟我们私下还是吐吐槽着着急的，
好吧？然后刚才那些负能，就是你说关于累积的负能量的话，那么就是说，第一，学会自己排解；第二，就是找你的咨询师或者督导来向他求助。因为在国外的这种咨询师的咨询师中，国外的研究已经做到了什么呢？比如说你是我的高峰老师，你是我的求助者，
嗯哼，
而朱峰老师是我的督导的话，那么我是咨询师，有的时候我做梦，然后现在由能从咨询师的梦中解决求助者的问题，现在国外尤其是德国他能做到这一点了。
没听明白，
没听明白
了，
好吧，
就是咨询师他会做了一个梦，
对，
然后这个梦呢把这个患者的问题给解决了。
哎，对，由我的咨询师，由咨询师的咨询师从咨询师的梦中提取到求助者的信息并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你的督导。
这就跟我做梦写代码是一原理。
是这样。嗯，
只是在说周公解梦的事吗？现在
不是，有的时候确实在睡眠状态下会解决一些难题。
嗯，
我也很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
嗯，
比如说写一个算法，
嗯，
你实实在在想不明白的时候，我有几次经历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现解决方法，确实是有。
所以这种按心理学来讲的话，这种叫什么情况呢？
这种叫做梦。
就是把自己逼急了，做梦也在梦这件事儿，是吧？
做梦
这个严格上来说，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属于你的社会功能受损的话，那么我就得接受。
嗯，
你说影响我的睡眠了，那 OK， 那我就要记录。
不，没有啊，
嗯，
没有啊，
那就 OK，
我睡得挺好的，醒来我就解决了。
只要你
是
很 OK， 那就
没
问题，
嗯，
是正常的。
对，
嗯
嗯
嗯，
刚才说了好多负能量是吧，
嗯？
咱说点正能量吧，有没有就是非常成功的这种，这个解决掉？
哎，有没有寄锦旗给你的？
寄锦旗，
没有，
送锦旗吧，
啊，
还寄锦旗？
成功的案例 这个怎么说呢，有但是都不能披露啊，我只是看到他第四次评估结果他健康了很多，或者是自己、
哎、那咱就这么说吧，就成功的多还是说这种哎呀我一直解决不了、这个人后来也就不来了，你也不能逼他来、
当然
费用的问题
是
是成功的多还是这种情况的多，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吧。
实际上心理学就是心理咨询成功的少，应该说成功的少，只要起到作用的就是算是 OK 的。比如说减分率，第二次评估和第一次评估啊、就是先后两次评估减分率达到 25% 的我们认为是成功的，这样的算是一半一半。
对，这心理问题就很难去量化是吧，
用量表去量化就好了。
对，
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说他这个心理病是怎么样的，是我看我是因为这婚姻造成的我心理很畸形、或者是因为我的什么其他造成我心理的一种扭曲，有没有就是我其实是很多矛盾是在我自身上的，比方说我有朋友他就看不了那些特别恶心的食物，这种算是心理病吗？
他如果说是什么样的恶心食物，我能多问一下、
恶心的食物，
食物
啊，比如炸蝎子、
鲱鱼罐头，
什么叫鲱鱼罐头？
这个如果说对他没有造成社会功能，或者说他不会因此而恐惧的话，就视为正常。因为有些共同的东西，大家都会感到恐惧的，那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啊，
这所以不需要来去咨询。
比如说蛇，很多人害怕，我见到蛇我害怕怎样，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天到晚这个蛇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了，影响到你吃饭睡觉了，这个就属于需要咨询了
啊。那比如说这种，我这做梦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恶心。
看到任何东西都感到恶心，
那人怀孕了吧？
而且月数有几个月了是吧？
如果说看到任何事情他都有恶心的感觉的话，那需要咨询的。
一般像这种情况，他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你们会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得具体看，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假设
啊，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具体诱因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好玩的那种互动啊什么的？
好玩的互动，咨询中好玩的不多，一般都是大家有了问题才会来找你。好玩的倒是咨询师之间互相探讨的话，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
比方说是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吧，很经典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行就是讨论一个事儿，假设说，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安定医院的这个从业人员，他是专门和这个精神分裂的人打交道的，就是说，我就说假设啊，你们医院把我逮进去了，逮进去了，然后就说我有精神病，而我知道我自己是正常的，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正常人？
哎，对，
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对呀、
这个我们就在
我如果被精神病了怎么办？
对，我们就讨论了起来。然后我当时是第一个发言的，我说我首先举手，我说大夫，我说话，那个地球是圆的，那个 E 等 MC 平方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然后等等等等说一大堆。他们说你这肯定不行，第一躁狂，第二那个思维奔逸啊等等。我说我没有病，然后啊马上加一条没有自制力，我真的没有病啊，再加一条固执，
都是言多必失是吗？
我说那就没有办法证明我不是精神病了吗？结果后来我们上网查了一下，真的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
就是说话也不行，不说话也不行，
也不行。那么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乖乖听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静悄悄的，然后最后会得出一个病情较轻，以自行缓解，然后放你出来。
这是一个怎么出院的攻略是吗？
对，这是我们
就是逃离疯人院的攻略。
对，我们咨询师和督导之间探讨的一个话题，真的会这样。
确实是有这种误区，就是说这种悖论是吧？
就是没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刚才也有好多的这个围观同学说，这个今天过来围观主播比较多啊。刚才也有很多围观的这个主播说，哎，我这个。有人说我焦虑举手，说有人说我抑郁，有人说我有强迫症，就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说自己说有就有吧？
他只是比如说强迫症这个是一个不标准的说法，应该说强迫行为啊。他说有的话只是他自己主观感觉，具体是属于有没有或者是轻度中度重度怎么判断的话需要做量表测试。
我还以为看星座呢。
啊，星座，好吧。需要做量表测试。
嗯
嗯，
什么叫量表测试？
量表测试
是做题。
你先把它理解为测试题吧。
哦、
嗯
嗯。但是测试题一般都是不是微信中那种看到的啊，都是比较枯燥无趣的。
这我就在想啊、嗯，就是人为什么会有什么焦虑啊、压力，这是肯定会有的。
嗯，
就如果一有这样的情绪，就觉得是我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心理病的话，
嗯、
我觉得有些夸张了吧？
焦虑和抑郁这属于现在比较常见的两个症状了。嗯，
不得个抑郁症的话，都不说自己是在城市混过的，是吧？
哎，这其实就引出下一期的话题了。
嗯、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一位朋友，这个有相，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症，他也去看过医生。而且我是觉得这个、
嗯、
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可能会觉得就是抑郁症这个整个这个病患的这个群体，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很多的人还不是说特别了解，
嗯，
甚至说我得了抑郁症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求助。
嗯
嗯，我不知道秀恩这边遇到的这种案例多不多。
很多。
嗯，
抑郁的案例很多。
嗯
嗯，
抑郁症其实是一个病理行为了，是吧？
病理，你是指这种，
就是它是需要药物介入的。
如果说严重一些的话，会辅助于药物。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下一期咱还可以把这位朋友叫过来哈，咱再聊一期。
实际上，这样的压力就、嗯、我的压力就很大。
对，但是他现在其实自己，就像你说的，可能自制力比较好，所以他这一块自己他能够说很好的去解决。
因为
嗯，他有这样的经历、嗯。
抑郁的话，现在实在是太普遍了。很多很多人都有抑郁、
嗯、
所以如果说这位朋友他现在能听到的话，真的先放松下来，很多人都和你一样。
他知道、
嗯、
他知道、
啊、他知道。
其实我觉得秀恩老师可以开一个夜间档的节目
啊、有人建议过
是吧，就是这种低沉说话的声音听那什么的。
对，你们电台还招人吗？
招招招招招，我去。
哎，我先在珠峰这边好好先学习一下。
12点到2点躺半夜没有人值班。
先学习一下。嗯
对，反正下一期我觉得聊一聊这个抑郁症，很多我也看到周围有很多人啊，也遇到过周围朋友因为抑郁症自杀的呀、
嗯、
什么的，确实还有一些。对，
现在社会就是这两年比较常见的名词啊、
嗯、
就是常见的有抑郁症啊，或者是这种焦虑，
嗯，
还有一个叫 PTSD 的，在地震中我们之前
创伤压力，
对，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嗯、
PTSD、
嗯、
就在每次洪灾或地震之后会派出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到灾区。
对，你说这想起来，因为我们就是做媒体会报道很多这种比如说地震啊，或者其他的洪水等等哈、
嗯嗯、
震后之后就会有全国各地的心理老师
对
赶赴到前线，
就是他这样的人，
对，这样或者这样的志愿者、
啊、对，因为我们每次报道完之后都说心理老师到前线会给一些老人、
嗯、
让妇女让这少儿去做心理指导、
嗯、
心理重建等等哈。通常就是我们不会报道更多的细节，就他们是聊了什么事情、
嗯、
给孩子进行了哪些辅导和重新的梳理。
嗯，
这方面你不知道能不能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志愿者、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规则。
嗯 OK 好吧。
嗯
嗯
然后就是针对于像这样的心理问题哈，其实还有个社会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年轻化了。
嗯，
有很多因为现在的孩子就越来越成熟，
是
这个心理的问题也会随着他们的时候变得这个年龄在很低在降低。
嗯是现在学校中不是也建立了很多咨询的这种课堂，这叫什么啊，咨询室，
心理咨询室、
嗯、而且现在很多教师，比如说我家人就有一个，他现在就是强制的考心理咨询师，学校的要求。
所以在这一块上也是很重视了。
对，
慢慢的重视起来了。
我们的听众中肯定有很多的已经为人父母了，这点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说您的宝贝儿，您觉得他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请您尽量不要过多的干涉，也不要问这种问他或者问咨询老师的啊，咨询结果怎么样啊，不要问这种事儿，因为这种事儿是比较对他没有好处。
那家长会说了，我孩子去咨询了，我得总得问两句。
这有一个鲜明的案例了，就是说、
嗯、
我们说小明吧，说小明这个案例、
嗯、
小明的妈妈带他来学校咨询室去看，哎，王老师，那个你帮我看一下小明，小明这两天可能有点烦躁啊，那个拜托了。过两天他再打电话问王老师，哎，王老师啊，那个小明跟你谈的怎么样啊，我孩子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呗。
嗯哼，
如果说正规的咨询老师他的回答是哦没事儿，就 OK 了，一句话都不会多说
啊，他不会给你透露这些细节，
绝对不会、
嗯、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的要求有没有那么严格啊、
嗯、
但是西方的话他会拒绝透露，就说哦很好
哦。如果是老师跟家长说了、
嗯、
您的孩子可能在比如说在家里会觉得家庭会带来很多的压力给他、
嗯嗯，
然后他会觉得父母会有一些新的互动给到孩子、
嗯、
也许会给孩子带来又一
更多的压力。
对、
嗯、
如果说我咨询师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他自称 是小明的家长的话，我直接就否决这件事，我说对不起我不认识小明，我根本都不说他来没来咨询、
哦、
我又根本不认识小明，完全否决这件事。
哦，这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在专业度和一个、嗯、知道怎么去给这个相对应他的这个咨询者的一个回馈、啊、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说您在还在就是有一些顾虑，
还在有心理问题吗？
不是，
深夜中你还在失眠吗？请拨打我们的电话，是吗？
高老师。所以说刚才如果说有这样的关于隐私的顾虑的话，现在不需要了、
嗯、
因为如果说真的有人问到我的话，我会根本上会拒绝这件事。
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节目最后把你的微信号或者是微博账号跟大家来透露一下？
我的微博没有时间打理、
嗯、
真的、
微信吧、
微信，好的，
或者是让他在咱账号上留言，
对，直接给津津乐道留言就可以了。
哎，对，我转给你、
哎、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求助啊什么的、
嗯、
对吧，可以找到你。然后、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啊，秀恩给我们说说可能你在整个的咨询当中可能会得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是吧？
有一些数据啊，
啊，我刚才咱可能也聊了一点是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哎呀，这些数据老实说没有太多、因为我时间仓促没有准备太多。
嗯，
数据的话
说点好玩的吧，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案例你可能接的比较多。
这个数据倒是有好玩的，但是和咨询这个不是从咨询中得来的、是从其他的方面得来的。
背景资料吧，咱就说
背景资料算是一个背景资料我也不能说哪来的，反正是关于某些隐私的事情。
嗯嗯，
这个就属于大数据了。比如说我了解你的这个某些隐私的事情，
嗯，
这是侵犯你个人隐私。我能说的露骨一点吗？
你说呗。
好吧，如果说我说朱峰，我了解他在床上的战绩是三分钟，这个属于侵犯隐私。但是如果说我知道全中国，
我今天算是舍身了。
如果说
恢复都是在围绕你的事情，
这个如果我知道全中国的男人在床上的平均时间是三分钟，这个就叫大数据。
嗯，
这个不侵犯隐私，而且这个就是有乐趣的一个数据了。
啊、对，
我可以带来这样的一些数据。
好啊，那你就给我们说一下。
但是再次重复，这个不是我咨询中收集来的、啊，
也不是你的，是吧？
我可别说咨询的过程中我问这个数据，那是不可能的啊。有一个好玩的数据就是说。在办公室，
嗯
，O O 叉叉的这么一个比例数字，这个大家想得到吗？
想不到，
陆家嘴吗？
总之在办公室了。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大概是多少？
嗯，你说的比例是指怎么算出来的比例吧？就这一公司，比如说100个人，
你就是所有人，所有人
在公司，
不是，
嗯、
不局限一家公司了、
嗯，
就所有的上班族在办公室 O O 叉叉过的。这个比例数字是多少？
60%。
60%
啊！
哇，很黄很暴力哦。
是多是少啊？
不是了，这个数字是25%，四分之一。
看来电台的生活比较开放。
所以你看，在座几位，大概有2到3位就是干过这事儿了。
我没有，
好吧。
我说了一个60%，暴露了，
暴露了，
这段掐了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不算有趣儿，但是是值得大家了解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天津的离婚率，这个数字是大概将近一半了，而且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啊，80后啊，不是
80后，
对，已经快近一半了。这个关于这个，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看法。这也可能是人性的一种。
围观嘉宾补充的好，说现在离婚率高是因为买房问题造成。
买房问题是带来什么心理问题？
也可能了，
离婚率真的挺高，我周围好多离婚的。
是啊，也许是这是一个人性的进步嘛。
一半呢，就是这屋里最起码有4个人离过婚，是吧？
嗯，也许是一种进步，个人的选择的更加自由了。
嗯
嗯。 这是两个数据。嗯，其他的可能就更重一些了，这个就、
嗯、
这期就先不说了，
挖个坑吧，
挖个
坑后面说吧。嗯，反正总而言之吧、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还是又是挖坑又是开头。
嗯
嗯
嗯，就我觉得、我觉得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一期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呢，就是说在这个城市生活谁的压力都有。
是，
如果是您真的觉得说自己心里是真的是有问题了，有偏差了、
嗯、
就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的机构帮你去疏导。
是，我们会敞开的。
对，因为它是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可能更多的生活和其他亲人的互动。
嗯，
如果说您觉得这些事情能够自己解决，希望大家以一个积极正面的生活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包括亲人朋友和爱人。
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给津津乐道的公众号做一些回复，然后我们收到之后我们会回复的。
对对，哪种问题都可以回答是吗？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冯老师？
我都会转给秀恩，他回答回答是他的事儿。
只要我收到的话，这么说吧，只要我收到的话，我会尽量的回复。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刚才高峰老师总结的很好。嗯，好，我说完了。
大家现在开始对他逐渐的有兴趣了，那么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义务帮大家拉近这个距离，减少这些误解。
是，
嗯。
行，反正这期节目正好吧，一个小时的时间，先给大家开个头吧，后面我们观众们、听众们要是有什么要咨询的，可以给我留言，然后呢，后面我们也会，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朋友再录一期，关注一些具体的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些节目，好吧？
好
的，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乐乐道路的道。同时呢，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最新最快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更多背景资料的订阅方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荔枝 FM、 考拉 FM、 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四个平台上线，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上四个 APP 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期的津津乐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再见。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 be happy. 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Hey, 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When you worry, call me. I make you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Cause when you worry, your face will frown, and that will bring everybody down. So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there is this song I wrote. I hope you learned it note for note like good little children. Don't worry, be happy. Listen to what I say. In your life, expect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don't worry, don't do it.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